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凌云。
今天我们要继续聆听亲爱的凌云牧师的分享。牧师，您常常在您的见证分享中，您提到母亲近前的榜样，比较少听到您提到父亲。我为什么想问这个问题呢？终其一生，我们需要紧紧抓住的是我们作为神儿女的身份。
是是，
牧师，您把神当作朋友和君王的时候，他同时也是您的天父啊，
是
父亲，地上的父亲的形象，怎么帮助您拥抱作为神儿子的身份以及天父这个父亲的概念？您是如何去信赖天上这个父的？
我的父母亲的情况是这样，我是生长在一个主要是母亲主导的家庭，因为母亲非常能干，也非常有智慧。父亲呢是比较属于比较被动的。
爸爸也信主吗？
对，他也信主也受洗、但是呢他就没像妈妈那样经历神那样的虔诚爱主、也经常去教会聚会了、但是父亲给我们的一个形象，从小呢就不是、那种能够当家做主，能够担当一切责任，能够面对一切挑战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主要是母亲在那里独当一面，父亲就配合他。
我能勾勒一个形象，就是很温和，他可能也很像传统的华人父亲那样，就是比较沉默，不善于语言的表达。
是的是的，也可以这么说。所以呢我的性格其实也，我想在这样的家庭当中成长多多少少也受到影响就是所以我在很长的一段年日里头，我也不是那个很能够在生活上在家庭当中做一个领导者做一个独当一面的一个爸爸一个先生，主要就是师母很能干，他能够来决定，当然他很多事情会跟我一起讨论但是呢主要是因为他太能干了，他太有智慧了，所以我就对他有一种的依赖性那么而且他会讲六种语言他办事的能力行政的能力非常强，所以很长很长的一段年日，其实这个家，我们的家都是靠着师母在那里撑起来，我就是和他配合，我是属于这样的一种的角色。直到师母身体开始出状况了，神在我的生命中重新的塑造我的生命，让我不得不要担当起做一个男人，做一个父亲，做一个丈夫的角色。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这个性格就起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上帝就完全的翻转我。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越来越刚强，因为我不负责，没有人会负责。我不照顾这个家，我不保护这个家，没有人能够担当这个责任我的妻子她现在需要我来照顾她，这个家需要我来领导来管理。神在那个时候就大大的改变我所以烧菜煮饭洗衣打扫买菜出去旅行，所有的事情
对，
都是我在负责。
是的是的呀。但是我也看到神真的是伟大奇妙的工作，就是在我看来，刘云牧师，您就是一位好爸爸好先生，而且是一位好牧师。当然我认识您，真正的跟您面对面接触确实是在近几年，但是我真是看到您就是这样的被神树立起来的一个弟兄们的榜样的形象。这么多的听友都称呼您为牧师爸爸，虽然很多的弟兄姐妹父母都还健在，但是呢我们缺乏那种属灵的父亲，他是站立在神真理的那个角度带给我们属灵的指引。所以当牧师您在节目中有那么多美好的分享，对弟兄姐妹的关怀，这就很像弟兄姐妹的一个属灵的父亲。那对您自己呢，您怎么看待您的属灵的父亲？因为如果说地上的父亲有他的不足，那您在成长的过程中对于属灵父亲的遮盖渴望吗？
我也没有刻意说要去寻找一个属灵的父亲，但是在我几十年的年日里头， 有几个人在我的生命中，他们就是我属灵的大哥，或者说是我属灵的兄长，属灵的导师啊、
嗯、
啊！你看昨天晚上那位啊，我的大哥啊，就是我的媒人
啊、哦，对，
昨晚上又打电话给我了。
哦，真的，
啊、
就是那个开摩托车带您出去
对
兜风的那位大哥，
教我拉手风琴，教我开电单车，教我很多很多做人的道理的，在我生病的时候照顾我的那位大哥，介绍我的妻子给我认识的那位大哥。你看昨天晚上，你看他已经七十几岁了，从美国的东部打电话问候我，常常久不久给我一个电话问我好不好，
真的
问我的近况如何。你看人家年纪这么大了，对我的关心丝毫不减啊。
他也很像一位属灵的父亲呢、啊、
是的，
感谢主，
他对我来讲几十年的恩情啊，一直不减啊，他跟他的妻子都是
这真的是从神而来的一份宝贵的礼物、嗯、
是的。他还有另外一位赖穆森牧师，对吗？赖穆森牧师也经常在我的节目中啊接受采访。他来到美国的时候，我就抓住机会采访他。从我年轻的时候，他带领他们的教会支持我到新加坡神学院去念书，每个月的经费，在那三年的周末里头都到他们的教会实习，吃的喝的用的，他样样负责照顾我，常常给我鼓励的话，给我有很多的这个分享，很多的这个很宝贵的这个指导等等，并且这几十年一直的跟我保持联系，一个有深刻智慧，一个豁达大度的属灵大哥，一位属灵的导师。
了解，所以其实神会差派像这样的一些兄长到您的生命中，切合您实际的，成为您的帮助，也就好像您生命中的属灵父亲一样，属灵父亲，属灵兄长。
是的，
嗯，
是的。
那说到这个神儿子的形象，牧师，您有没有在信仰的过程中怀疑过自己做儿子的身份？有没有让你怀疑过神的爱？
我没有这么想过。我在最艰难的那几年里头，我只想到说，我必须要紧紧的捉住神。我不断的祷告，也进食的祷告，然后紧紧的捉住神在圣经中的应许，
阿门，
来向神呼求和祷告。当我在越艰难越大的危机当中，我就是越是要依靠神，因为除了神没有人能够拯救我们。
是，
所以当时我就一直的引用啊，捉住特别两处的经文，神的应许，来向神祷告。诗篇五十篇第十五节，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所以当时我的祷告，上帝啊，你说过要在患难之日求告你，你必搭救我，我也要荣耀你。我们现在就在患难之日，求你按着你的应许来搭救我们。你说话要算话呀，上帝、嗯、你说过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上帝，现在我向你呼求，现在我向你祷告，你就应允我吧。神啊，你就应允我吧。我一直的捉住神的应许，诗篇五十一篇十五节，还有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对吧？结果呢，神就拯救了我们，拯救了我的老大，
嗯，
对吧？这个神迹啊，一般上是不会发生的。我有分享过这个见证很多次了，对吗？在人看来，我的老大没有和我们一起把文件送进去申请绿卡，那么怎么可能会得到绿卡呢？对吗？这其中所发生的很多奇妙的事，只有神才能够做得到。所以啊，我常常那个时候向神祷告，神啊，你说过在你没有难成的事，
Amen。
所以你一定要救我们。上帝就感动当时的美国总统，发布了一个新的法令，从来没有的事情，就是这个法令就拯救了我的老大，而且是最后一天的时间拯救了我的老大。
时间刚刚好，怪不得您的律师一直不断的跟您讲 Your God loves you very very much。
看他的样子，他可能不是基督徒，但是我相信当时他也会感到非常的惊讶。
阿们，是的，
神太奇妙了。
是是，哇，太棒了。
刚才永恩你提到我的祷告生活，我想有一件事情我必须也在这里分享一下，给弟兄姐妹一些的鼓励。我在当时的祷告生活的操练当中，我就是学习一件事情，慢慢祷告，不急，每一句话要从我的思想 我的情感，我的意志里头发出来，对神所说的每一句话，对主耶稣，对圣灵所说的每一句话，是我真心由衷的一种的祈祷。不要让它成为一种的形式，一种的仪式，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千万不要陷入这样的一种的形式化的祷告生活当中。所以我一直的操练自己，我今天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每一天跪在神的面前祷告，虽然每一天的祷告差不多是一样的，但是新的一天我新的祈祷，所以每一句话我还是由衷的从心里发出的祈祷，慢慢的祈祷，每一句话都是心灵里头的呼求。所以鼓励弟兄姐妹，我们祷告一定不要太急躁，太赶时间，你觉得时间很匆忙，你要去上学，你要去上班，那你就早一点睡，早一点起身呀，对吧？
嗯，
你早一点起来，你就可以用多一点时间好好的安静的祷告，并且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常常我们不是需要神的一些答复吗？
嗯，
我们需要在祷告的过程当中，有些时候你就要聆听神的回复的声音。我常常在祷告中都聆听到神向我说话的声音。神啊，最近这个节目应该怎么做呢？你要我传讲什么信息呢？神啊，这件事情我应该怎么处理呢？常常我就会在心中得到神的感动和启示，这样的见证说不完，太多太多太多了。所以我的生命中常常都会经历到神对我的启示，对我的感动，对我的指引，这已经是一种我的生活的方式，一种祈祷的常常不断经历的事实。就好像神常常对摩西说话，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对吗？在摩西五经里头，上帝不断不断不断的对摩西说话，不仅仅是摩西80天在西乃山上听到神的话，在摩西的一生当中，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是一样。所以穆勒先生不是说吗？人家问他，祷告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哪一部分呢？他说，就是在祷告之后的那15分钟。当然我们不一定会像穆勒先生等15分钟，但是呢，原则就是说，我们必须有安静的时间，在祷告的过程中，祷告之后，我们能够有一些时间聆听，聆听神要向我说话的声音，聆听神的声音。我们常常把问题、把需要带到神的面前，神正要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一祷告结束就立刻起来去做事了。我们没有安静的时间来聆听神的回复，聆听神的答复啊，那就太可惜了。
是，哇，谢谢牧师您这样的补充，让我们能够在我们自己的祷告生活中学习再去调整，去等候神。
是的，我是在感谢神。常常我对神说，神啊，这样的一件事情我应该怎样面对，面对这样的一个人我应该怎样去面对，怎样的处理这样的一件事情。常常圣灵就会对我说话，你应该怎样处理这件事情，你应该以怎样的态度来面对。清清楚楚啊，永恩，清清楚楚，神向我们说话的声音清清楚楚呀。
感谢主。是，谢谢牧师，每一次您分享，您在拥抱每一天分享的这一些您经历神的时刻，对我们的信心都是一个坚固。您上次在这个拥抱每一天的节目中感谢了许许多多的嘉宾还有义工们啊，然后您说您还有好多人您没有来得及感谢，要不要再趁着今天这个时间继续完成您的感谢清单？
好的，
凌云牧师的分享还在继续，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